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9月3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由古力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在北京拉开帷幕，推动一带一路。习近平强调，中国向非洲投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非洲猪瘟蔓延，超过38000头猪被杀害。安倍晋三安排9月份在俄罗斯与习近平会谈。日本防卫大臣批中国和俄罗斯提升军事对抗。文在寅将派5人特使团访问朝鲜。中国封锁澳洲公营广播公司的网站。美国驻中国和古巴外交官受攻击的波速被科学家认为很可能是超强微波。中国网购巨头京东总裁刘强东在美国因性侵指控被捕后又被释放。巴西里约热内卢博物馆遭火灾，2000万文物令外界担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听由古力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第七届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今天9月3日在北京拉开帷幕，除了台湾在非洲的唯一邦交国施瓦蒂尼之外，非洲50多国首脑悉数到北京出席这场为期2天的峰会。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中美贸易战，中国预计会进一步加强与非洲的经济合作与投资。这次峰会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是对他在2013年推出的一带一路政策的一次庆典。法新社说，北京意图通过一带一路加强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链接，并为中国的能源采购供应提供安全保障。中国自2015年以来每年向非洲投资数十亿美元，用于公路、铁路、港口或工业园区的建设，这些投资受到希望加快经济发展的非洲国家的广泛欢迎。但中国向非洲的大批投资导致某些非洲国家债台高筑，在西方引发越来越多的批评，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非洲当心债务陷阱。这个担心被非盟轮值主席国卢旺达总统卡加马斥为是意图阻挡非洲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据美国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非洲研究计划提供的数据，中国自2000年到2016年共向非洲提供了1250亿美元的贷款。习近平今天周一面对经济和商界人士表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他还说，中国不干涉非洲的内政，也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非洲国家。不过习近平也承认，中国有必要在非洲确保项目的商业可行性，以降低投资风险。习近平在刚过去的周末单独会晤了众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有关中非峰会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记者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国近几个月爆发的非洲猪瘟愈演愈烈。据中国官媒新华社周日9月2日引述中国农业部的数据，目前已经有超过38000头猪只被杀害。法新社报道，中国当局已在5个省份发现非洲猪瘟的疫情，包括辽宁、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省。安徽省日前发现1264头猪只感染，中国5个省份已经扑杀38500多头猪只。联合国粮农组织上周警告，中国发生的非洲猪瘟病毒可能跨越边境传染到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地区。非洲猪瘟传染力非常强，死亡率几乎100%，目前没有预防疫苗。除了活猪之外，猪肉产品流通也可能散播非洲猪瘟病毒。中国最先在东北出现非洲猪瘟后向南蔓延。据中国财新网介绍，中国非洲猪瘟的病毒基因和去年俄罗斯爆发的非洲猪瘟的病毒基因相同。据中国黑龙江省传媒人向自由亚洲披露， 中美开打贸易战后，中国今年春天开始抵制美国猪肉，放宽进口价格更昂贵的俄罗斯猪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排九月份在俄罗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九月与习近平在俄罗斯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月3日在政府与执政党联络会议上透露，正协调10日到13日访问俄罗斯远东海山崴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举行会谈。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9月3日确认，首相安倍晋三将前往俄罗斯参加东方经济论坛。菅义伟说，如果情况允许，首相将于9月11日参加东方经济论坛，并考虑在论坛期间举行高层会晤。菅义伟还指出，东京的目标旨在未来解决领土问题，并缔结日俄两国都能接受的和平条约，并指出目前正在为举行日俄首脑会谈进行调整，而针对俄罗斯9月2日在北方四岛等处举行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对日本胜利的庆典强化军事活动态势一事指出，在北方四岛强化俄军的军备与我国的立场不相容，我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进行了抗议。俄罗斯预计将有一些亚洲领袖和企业会出席于9月11日到13日进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日本首相寻求与中国改善外交关系之际，日本防卫大臣周一重申，中国和俄罗斯加强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使日本的安全环境面临艰难的危机。详情请听记者艾米的报道。
日本的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周一对自卫队的高级将领讲话时指出，中国加强了在日本附近的海空领域的活动，这就成为日本目前主要的安全议题关注的焦点。他列出了中国在日本周围的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和一艘核潜艇曾在两国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附近出没的事实。除了中国以外，小野寺五典也对俄罗斯加强军事活动表示担心。他指出，俄罗斯将展开大型的军事演习，部署强大的武力，包括在千岛群岛上部署地对空导弹，都令日本不安。日本的官方长官菅义伟今天也对媒体表示，日本将对此提出抗议。最后，日本的防卫大臣再次强调，尽管国际社会要求朝鲜去核化的努力，平壤依然是日本严肃而且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威胁。但是法新社说，日本防卫大臣发表针对中国讲话的同时，日本也在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预计下个月将出访中国，而中国也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韩国总统文在寅三日在青瓦台主持召开首席秘书和辅佐官会议时表示，当前是构建半岛和平机制的重要时期，所以要向朝鲜派遣特使团。详情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韩国总统文在寅三号在青瓦台主持召开首席秘书和辅佐官会议时表示，当前是构建半岛和平机制的重要时期，所以要向朝鲜派遣特使团。文在寅说，半岛和平与半岛完全无核化要同时进行。他呼吁国会对政府的相关努力予以有力的支持，希望国会开展超越党派利益的合作，尽快地通过韩朝首脑签署的板门店宣言。青瓦台总统秘书室室长表示，特使团期待敲定文在寅总统秋季赴朝鲜的日程，并且为美国国务卿早日访问朝鲜、朝美无核化对话取得进展发挥促进作用。他还表示，没有美国的战略忍耐和同意，就没有办法实现时代的大转变。 因此，文在寅政府同美国保持紧密磋商与合作。但是一年来，韩国再次认识到，归根到底，韩国自己要有目标、有毅力、有准备、有能力，才能改变未来。韩国访问朝鲜特使团由五人组成，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荣担任首席特使。访朝特使团一行将于5号上午乘飞机由西部海域直飞朝鲜，并且于当天返回韩国。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中国当局切断了中国网民浏览澳洲公营广播公司 ABC 的网站。据法新社报道，澳洲广播公司9月30日表示，中国当局以违反北京互联网法规为由，从8月22日开始封锁了中国网民进入澳洲 ABC 网站的路径。澳洲广播公司说，其网站和应用程式链接8月22日遭封锁之后，他们试图找出原因。澳洲广播公司再三要求北京给予说明，但是未被告知违反了什么法令或因什么内容被禁。中共中央网办一位不具名的官员称，中国欢迎全球各地的网络企业为中国网民提供优质信息，但是对那些违反中国法律和法规的海外国家，中国维护自己的网络主权。该官员表示，中国封锁那些散播谣言、色情资讯、赌博、恐怖主义和危害中国安全与尊严的非法有害信息的网站。澳洲广播公司曾散布了中国华为公司向澳洲政界人士提供旅游观光费用的消息，名单中包括澳洲前外长纪晓普。澳洲议会今年6月还通过一项限制外国干预澳洲的法律，此法律的背景是中国对澳洲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干预引发该国越来越大的担忧。澳洲政府上月以外国干预风险为由，还禁止华为向澳洲提供 5G 行动网络设备。澳洲还劝说所罗门群岛放弃华为的光缆合约。美国驻中国和驻古巴外交官受攻击的声波被美国科学家认为是高强度的微波。2016年年底25名美国驻古巴领事馆外交官和家属，以及今年5月一些美国驻华外交人员都受到了奇怪的声波攻击，其症状与古巴 是出现头痛、耳鸣、疲倦、视觉和认知障碍等问题。纽约时报周日引述美国科学家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道格拉斯·史密斯今年3月公布了对古巴攻击案例的研究报告，指出攻击者很可能采用了高强度微波光速进行遥控发射攻击。今年1月份，伊利诺伊州大学的詹姆斯·林也在研究中获得了类似的结论。据《生物电磁学杂志》介绍，可以在隐蔽的地方对一个目标发射高强微波速。纽时说，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欧洲许多国家都被认为掌握用微波武器攻击的技术，这些武器可以在距离数百米的地方从车辆、船只或者直升机上向目标发射。中国网购巨头京东总裁刘强东周五晚间在美国因被性指控被拘捕后，法新社周日询问了美国警方，得到的答复是45岁的理查尔刘，也就是刘强东，已经在周六被释放。警方决定让刘强东在该案调查期间保持自由。京东.com 微博社交账户宣称，刘强东在美出差期间被警方基于虚假的指控拘留。法新社说，这个与美国警方说法有出入的声明还说，美国警方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明刘强东行为不轨的证据，所以将他释放。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50多个非洲国家、联合国、非盟和26个非洲和国际组织的官员代表们周一和周二两天齐聚北京，出席第3届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此次峰会的主题是合作共赢，携手共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如此大规模的会议凸显中非关系日益密切，中非友好气氛浓厚的同时，也难掩非洲国家已经对北京的债台高筑现实的阴影。从南非制造的卡车，到尼日利亚的铁路，再到遍布卢旺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加工厂，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第一大商业合作伙伴，也是最具活力的投资国。中国官方的数据就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0个中国企业在非洲落户，在基建领域，中国的企业总数更是超过了一半以上。之前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购买原材料领域的观点早已过时，中国的实力已经渗透到了从高科技到基础设施制造业在内的非洲几乎所有的领域。法新社指出，从2015年以来，中国每年在非洲的投资额都超过几十亿美元，领域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非洲国家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也希望可以借此加快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现在开口不离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这次中非合作论坛自然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新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契机。新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旨在增进中国取得海外市场和资源，并且拓展中国的海外影响力。据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第6届中非企业家大会的开幕式上就发表了题为共同迈向富裕之路的主旨演讲。外媒都关注到，习近平在讲话中告诉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商业领袖，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没有任何政治附带条件，不干涉内政，也不提强人所难的要求。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自由通畅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完全遵循现有的国际通行的规则，坚持公开透明，在尊重非方意愿的条件下加强合作，实现互利互赢，打造多赢合作的平台。习近平也强调，中方鼓励和支持中非相互投资，不追求贸易顺差，愿意创造条件扩大进口。显而易见，习近平的这番讲话针对的正是外界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加强所带来的后果的担心和批评声，在给非洲国家领导人吃一颗定心丸。尽管北京提倡的著名的一带一路正在重塑非洲的面貌，但是中非的关系常被认为是已经失衡，有引发负面效果的危险。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投资让一些非洲国家负债累累，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此亮起了警钟。根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00到2016年间，中国借给非洲的钱的总额已经达到了125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对中国在非洲的贷款在5年内翻了一番的现实表示了担心。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而这自然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总体上看，中国已经拥有非洲超过14%的债务总额。另外，除了经贸合作以外，本台驻上海的特约记者报道就指出，尽管中国否认在非洲实施后殖民主义的策略，但是一个不断扩大的经济体，也就是中国，需要保护其海外的利益，这就是政治和经济相互的联系所在。中国向非洲出口的武器的数量不断的上涨，今年7月份北京就已经邀请非洲军人参加了首届中非防务安全论坛。中国在欠债最多的非洲国家之一吉布提设置了首个军事基地，也绝非是偶然的行为。报道指出，非洲国家需要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但是越来越多的批评声指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 对中国依赖的后果。上周，纳米比亚的总统就在媒体面前告诉中国大使，中国不能告诉非洲应该怎么做，因为非洲不是中国的玩偶。但是针对有关中国在非洲实施新殖民主义和债务陷阱的批评声，非盟的轮值主席卢旺达的总统卡加梅最近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就批评指出，这些不实的言论的目的是要给中非合作设置障碍。卡加梅指出，非洲急需资金的投入，但是发出批评声音的西方国家却给的很少。中非关系专家告诉本台记者，不少非洲国家接受来自中国的钱，但是这些钱并不是免费的。他说，非洲国家面对中国已经债务累累，非洲国家应该拿出勇气来向中国谈论可能会让对方生气的那些问题。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在中国下的这盘非洲大棋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齐齐到达北京聚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名单上，缺乏的是目前唯一和台湾建有外交关系的斯瓦蒂尼，也称为斯威士兰的名单。法新社指出，这也是因为这个国家并没有收到来自北京的邀请。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9月3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新闻纷纷以国内事务为重点。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总统马克龙遭遇困境，面临调整内阁的挑战。回声报突出的话题围绕失业补助改革计划展开，其他三份日报《解放报》《十字架报》和《人道报》则利用暑期后1200万学生今天的返校日关注教育的话题。今天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内容主要有：菲律宾总统到访以色列，巴西高等法院裁定卢拉无权参与总统大选，德国极右翼势力的抬头进一步引发对该国难民政策的质疑，以及美加两国未就贸易协议达成共识，双方同意继续谈判等。夏季长假结束之后，摆在法国总统马克龙面前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内阁人员的调整。环保部长的突然辞职置总统于尴尬境地，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费加罗报指出，今年七月遭遇贴身保镖打人事件困扰以来，马克龙在公众形象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未因批评之声而受到削弱的法国总统如今却显得十分脆弱。环境部长于洛的突然辞职，绿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科恩·本迪特拒绝入阁，以及2019年起实行源头提取税收政策引发的不满情绪，导致总统遭遇困境。该报发表社评指出，马克龙当选之初的情况令人满意，他遵守了竞选承诺，但是如今的情况却不尽人意。在环保部长辞职问题上显示出的无能为力，在源头提税问题上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在公众预算领域显现出的无可奈何，颇令总统尴尬。另外，公众舆论对总统的期待也出现了变化，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政府的能力有限。实际上，这些政治上的变化并非偶然，深层经济改革迟迟未能兑现，许多当务之急悬而未决。回声报在报道中指出，总统马克龙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启夏季长假后的政府工作，他首先要面对的棘手问题是重组内阁，并对源头提税问题做出决断。该报也发表社评指出，在竞选期间，作为候选人的马克龙听取了来自企业界和政界支持者的意见。当选总统15个月之后的今天，各派人士对总统有着不同的期盼。首先，自今年春末以来，内阁中的左翼人士极力主张能够将过于右倾的政策向相反的方向进行一些调整。总统所在前进党内的部分成员希望总统不仅亲民，同时要显现出更多的社会公正。因此，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是抹掉严重影响了公众舆论的副人总统的形象。 马克龙最坚定的支持者则比竞选时期显现了更为偏右的立场。总统究竟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将在本周见分晓。此外，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在文化版页刊出一篇该报驻京记者的长篇报道，披露了北京政府控制文艺舞台的相关消息。报道指出，继2017年《中国有嘻哈》这档大型音乐选秀节目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政府当局准备遏制这种颓废的音乐潮流，禁止纹身歌颂党的丰功伟绩，是当局为这个冉冉升起的舞台做出的规定。实际上，当局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单纯针对歌手及他们演唱的歌曲，而是此一音乐潮流衍生出来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报道引述中 TV 创始人王广通的话指出，新一代年轻人已不再谈论敏感话题，歌手在唱词中谈论的是节日和更美好的生活。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送新闻的内容提要之后，您还将听到今日经济国际纵横和文艺欣赏三个专栏节目。下面我们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朝鲜去核之路又回到了原点，欢迎收听。
自6月12日新加坡特金会至今，朝鲜去核的进程虽然缓慢，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对前景信心满满。他在筹划第二次特金会，他派遣国务卿蓬佩奥第四次访问平壤，不料蓬佩奥在临出发前的8月25日，他收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工作部部长金英哲的一封充满敌意的信。蓬佩奥带着信前往白宫，特朗普看信后立即宣布取消蓬佩奥访问平壤的行程，并承认他推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停滞不前。其实何止是停滞不前，确切的形容是从原点出发，走了一圈又回到原点。金英哲的那封信写了什么呢？据美国媒体披露，信中写道，去核谈判再度处于险境，可能会破局。北韩认为谈判无法取得进展，是因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在朝着签署和平条约的目标迈出一步方面满足北韩的期望。美国到目前为止仍不愿以永久具法律约束力的和平条约取代韩战停战协定。信中声言，如果美国与北韩不能达成共识，使刚刚展开的谈判破裂，北韩可能会恢复核试与飞弹试射活动。这封信把去核扯上韩战停战协定，并且扬言恢复核试验，显然是对美国的讹诈，并且再一次证明，从美朝去核谈判那天起，金正恩就没有打算放弃自己手中的核武器，他只是想通过与美国的谈判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以及从美国、中国、南韩等方面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这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唯独特朗普不知。如果说美朝去核进程，特朗普从原点出发走了一圈后又回到原点，那么金正恩却是站在原点从来没有动过。自朝鲜去核议程启动以来，特朗普没有少说金正恩的好话，美国的一些媒体也常常对金正恩称赞有加。如果这些话仅仅是在国际交往中使用的外交语言，尚可理解，但如果真的认为这位从他的祖父父亲身上继承了专制者欺骗与残暴基因的金正恩会在与美国的去核谈判中突然变好了，那么值得嘲笑的不是金正恩，而是特朗普和美国的一些媒体。特朗普的朝鲜去核之路从原点绕了一圈回到原点，这一圈绕得实在太大，曾经绕到中国去了。特朗普把朝鲜去核的希望寄托在习近平的身上，为此不惜推迟美中贸易战， 愿意牺牲美国的一些经济利益来换取习近平的支持，他茫然不知习近平与金正恩是老大哥与小兄弟的关系，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自开启朝核谈判以来，习近平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有助于朝鲜去核的事情，所做的事情每一件都是阻碍和破坏。所幸当特朗普收到金英哲的信后，8月29日发推文指出中国在其中的破坏作用，特朗普这一次应该是看明白了，他想利用贸易战争取习近平帮助解决朝核问题，反而被习近平利用贸易战阻碍和破坏他解决朝核问题。特朗普对金英哲的信件还会做怎样的回应尚不得而知，但这封信告诉特朗普谈判的路走不下去了。如果特朗普仍然只想依靠谈判解决朝核问题，那么他就会一次又一次地从原点出发，又走回原点。
下面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为期两天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北京方面要力推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国向非洲的投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但是非洲针对中国债台高筑的现实引发关注和担忧。中国非洲猪瘟继续蔓延，超过38000头猪被屠杀。安倍晋三安排9月份在俄罗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日本防卫大臣批评中国和俄罗斯提升军事对抗。文在寅将派5人特访团访问朝鲜。中国封锁澳洲公营广播公司 ABC 的网站。美国驻中国和古巴的外交官受到攻击的波数被科学家认为可能是超强的微波。中国网购巨头京东公司的总裁刘强东在美国因为性侵指控被捕后又被释放。巴西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遭到火灾。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次节目的专栏节目时间。下面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谈的是环保与经济利益是否相融的问题。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环境部长于洛上周的突然辞职引发法国舆论的强烈反弹。在对马克龙政府的环境政策的高深质疑之外，有关保护环境与维持经济增长这两者是否可以得兼的讨论再度被推上前台。事实上，在法国环境部长辞职最早从密特朗执政期间就开始，之后几乎已经成为左右历届政府的惯例，环境部长已经成为出了名的短命部长。其中原因除了环境部长在政府内部缺乏实力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环境议题需要从长计量，必须高瞻远瞩。而对历届法国政府来说，当务之急首先应该是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赢得选民的支持，从而赢得下一次的选举。不过上述观点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们的质疑。对绝大多数欧美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来说，减低碳排放、推动能源过渡、减低水土污染不仅不会遏制经济增长，反而会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就拿法国而言，从前总统萨科齐提出环保策略讨论会之后，早有经济环保领域的学者对达到能源转型、减低排放等各项指标所需的经费做出评估，并且对上述规划可能带来的就业岗位做出了计算。对多位法国经济学家来说，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只欠东风。这里的东风指的当然是政府决策者的政治意愿。那么具体来说，一切具备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包括于洛在内的法国环保专家提出必须实行全球经济系统的大爆炸？为什么今天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脑明知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却依然固步自封，迟迟不能够推出决定性的策略？ 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法国开发署的首席经济学家基洛先生上周六在接受法国文化电台采访时做出了详细的阐述。对他来说，这首先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今天世界各国的首脑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这一代人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受惠者，他们就学期间环境问题尚未成为学科，他们对环境以及气候问题的认知普遍低于今天的年轻人。就拿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为例，虽然萨科齐在位期间曾经推出了环保策略讨论会，但他随后就出尔反尔，因为他之后出台的政策与自己提出的减排目标能源北辙。萨科齐在余乐辞职之后表示，移民以及金融危机等议题要重要得多，而殊不知叙利亚内战乃至阿拉伯革命的起源就包含气候因素。叙利亚政府最初未能适当处理叙利亚旱灾，导致民怨沸腾。也就是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样，萨科齐所代表的是缺乏气候意识的上一代领导人。其次，基洛先生认为，这涉及到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社会危机，这同传统的大男子主义风气甚嚣尘上有关。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男性公民认为，对大自然就像对妇女一样，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教皇方济各就曾经将强奸妇女儿童同污染环境议题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只有在大自然获得地球居民普遍尊重的前提下，环境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保护。针对当今的气候危机，基洛认为，要减低碳排放，必须放弃目前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据他介绍，2013年法国政府提出能源转型计划时，专家学者们研制出了多个转型模式，其中迫在眉睫的就是必须实现现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学校、公共建筑、居民居所都必须立即实行改造。所有相关的实施细则早在2014年就已经递交给法国总统，总统只需要按一下按钮。能源转型可以为法国带来100万的就业岗位，可以减低法国对国外的能源依赖，可以减低法国的贸易赤字等等。当然，这也意味着政府必须增加公共支出，增加财政赤字，必须要求欧盟抬高对公共赤字的限制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政府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吉洛先生来说，能源转型势在必行，法国政府要么从现在起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采取行动，要么在灾难临头时慌乱应对。法国《世界报》周六也在政论版刊登了两位美国科学史研究学者的文章，对他们来说，日本福岛、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等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区正在成为人类无法居住的地方。按照今天世界的发展模式，未来的地球很可能是极少数富人圈地自居，继续繁衍生存，而其他人只能在污染有毒的环境中自生自灭。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从法国环境部长辞职再谈当今经济模式，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记者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这次节目要关注的话题是陷入经济困境的伊朗。
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国际纵横节目中，我们特别关注经济困境日益严重的伊朗，以及经济困境给伊朗总统带来的政治上的压力。伊朗的经济困境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内外双重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它和伊朗政府自己的经济管理有关；另一方面，在未来，它还要受到美国经济制裁的加剧。有报道指出，自四月份以来，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已经贬值了一半。还有报道说，伊朗货币在过去的6个月内贬值了1/3。 根据法新社8月26号发出的一份电稿，伊朗中央银行公布的数字显示，和去年相比，伊朗的必需生活品的价格大幅上升，奶制品的价格上升了1/3，鸡肉的价格上升了20%，新鲜水果的价格则上升了71%。伊朗的经济困境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过快，也体现在失业率过高且不断攀升，以及员工拿不到应得的工资。由于不满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伊朗一些城市近期出现了小规模的示威和抗议。美国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之后，伊朗经济面临着日益加大的压力，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制裁也加深了伊朗国内经济的困境。伊朗的经济困境给伊朗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当地时间8月28号星期二，伊朗总统鲁哈尼应议会的传唤到议会接受质询。这是被视为温和派的鲁哈尼自2013年当选总统以来首次被议会质询。在议会，鲁哈尼就伊朗面临的经济问题以及美国制裁等接受质询。根据法新社的报道，鲁哈尼在议会就5个方面做出的回答，其中的4个回答都没有被议员们接受。鲁哈尼一向被视为是伊朗政坛上的温和派，但是现在鲁哈尼也开始失去了部分温和派议员们的支持。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目前则不断加大对温和派鲁哈尼政府的施压，指责鲁哈尼政府应对经济困境不力。目前伊朗议会并没有要弹劾总统鲁哈尼，而伊朗议会是有这个权利的，原因是伊朗的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继续表示支持鲁哈尼。鲁哈尼被国会传唤接受质询发生在伊朗财政部长马苏德·卡尔巴西安被议会弹劾下台之后不久。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议会通过了对卡尔巴西安的不信任投票，他因此成为8月份被迫下台的第二位部长。在8月26号的投票中，137名议员对经济部长卡尔巴西安投了不信任票，121名议员对他投了信任票，2名议员弃权。之前在8月8号，伊朗劳动部长阿里拉比也被议会弹劾，经济部长的下台被认为是温和改革派总统鲁哈尼的又一次挫败。经济部长卡尔巴西安也是鲁哈尼经济团队中第4位被免职的成员。8月初，伊朗议会投票将劳工部长革职，7月份则是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和副行长换人被撤职。8月8号，伊朗劳动部长阿里拉比遭到弹劾，伊朗国会当天以129-111票通过了对拉比的不信任动议案。伊朗总统鲁哈尼必须在3个月内任命新的劳动部长。鲁哈尼近几周遭遇的压力越来越大，强硬派要求他改组经济团队，但伊朗早已疲于应付存在已久的失业及低投资问题，鲁哈尼的团队似乎束手无策。伊朗政府自2015年以来就和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做斗争。2015年，伊朗与联合国五常加德国签署伊核协议，伊朗冻结核武器开发，换取国际社会部分解除制裁，外国投资重新进入伊朗。不过，据法新社说，国际社会2015年解除部分制裁，外国投资的进入给伊朗经济带来的改善非常有限。鲁哈尼政府被保守派批评没有抓住时机，现在特朗普撕毁协议恢复制裁给伊朗经济雪上加霜。 反对鲁哈尼的伊朗保守派议员阿巴斯·帕伊扎德就宣称，伊朗政府缺乏效率，没有计划，这跟制裁没有关系。他并批评政府做出损害人民的坏决定，导致某些人夺取公共资源。虽然很多反对鲁哈尼的人认为伊朗的经济困境更多的是伊朗政府自己的管理问题，但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制裁肯定会使伊朗的经济困境雪上加霜。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今年5月份退出2015年美国与各方达成的伊朗核子协议。八月初，特朗普对伊朗重新实施了第一波严厉的单边制裁，使得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所解除的严厉惩罚又重新降临。特朗普的第二轮制裁伊朗的措施将于11月初生效。美国从8月7号凌晨起重新启动的第一阶段的制裁措施，涉及金融、金属、矿产、汽车等一系列非能源领域。11月5号将出台的第二轮制裁将锁定伊朗的石油及能源部门，包括试图切断伊朗石油出口，并对伊朗船运实施制裁等等。德黑兰当局7月底向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提告，要求国际法庭的法官裁定美国立即解除制裁，说制裁会导致无法挽回的伤害。伊朗认为美方行动违反了1955年美伊两国签署的友好经济关系及领事权利条约。伊朗声称新的制裁已经伤害到了伊朗经济。美国的律师在出庭之后则挑战国际法庭，声称国际法庭对此案没有管辖权。海牙国际法庭应该会在庭审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做出临时裁定，最终的裁定则很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定可以立即生效，但是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定的实际效果很难预计。因为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双方在过去都曾经对国际法庭的裁定置若罔闻。面对粮食价格飞快上涨，货币崩盘，再加上美国重启制裁，让许多伊朗人心情低落。多数支持鲁哈尼的人是有改革思维的都市民众，但很多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劳工阶级地区数个月以来已经不断发生零星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有时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但是鲁哈尼仍然获得伊朗宗教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哈梅内伊表示，鲁哈尼必须继续掌权，才能够避免动荡加剧。不过哈梅内伊也批评政府对当前的危机处理失当，而非外国的敌意行为所导致。日益严重的伊朗经济困境让伊朗总统鲁哈尼处在一场政治风暴之中。比利时天主教鲁文大学的研究员凡森·艾弗林认为，之所以鲁哈尼处在政治风暴之中，是因为鲁哈尼希望和西方关系正常化，他正在为此付出代价。艾弗林先生就此对本台表示说，围绕着伊朗核问题，鲁哈尼代表的温和派和政权内的保守派一直都在进行着较量。面对西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呢？鲁哈尼主张的是一种关系正常化，而保守派则相反。保守派一直担心，这种正常化甚至会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存在受到威胁。在特朗普上任之后，特朗普让伊朗保守派有了更多的说辞，因此鲁哈尼是被夹在特朗普这个锤子和伊朗精神领袖这个砧板之间两头受气。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正处在政治风暴之中的伊朗总统鲁哈尼。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文艺欣赏，由安东尼主持，要谈的主题是来自非洲的法国传奇女艺人贝克，欢迎收听。
各位好，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移居法国的非洲裔美国艺人与演员约瑟芬·贝克，以性感大胆的舞蹈和柔美的歌声红遍法国。当时作家海明威说，她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而画家毕加索则被她惊人的美貌和一双深深的眼睛迷醉。同时贝克也是为法国政府工作的秘密间谍。约瑟芬《饥渴的心》的作者传记作家帕特里克·欧康纳说，约瑟芬·贝克于1906年出生于美国圣路易斯一个贫穷的黑人家庭。十多岁的时候，他前往美国，梦想成为一名舞蹈家和歌星。1925年19岁的他只身从纽约前往法国开拓演艺生涯。虽然美国人不看好他，但是在法国约瑟芬却迅速的窜红，受到了皇后般的礼遇。1925年10月2号他在香榭丽榭剧院歌舞团中首次亮相，他穿戴着珠宝和羽毛，表演了他经典的野性之舞，赢得了满堂喝彩。他具有魅力的舞蹈表演了一夜又一夜，法国人对古铜色的维纳斯的狂热喜欢由此拉开序幕。1927年在来到巴黎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成为全世界价码最高、曝光率最高的明星之一。令人惊讶的是，在聚光灯背后，约瑟芬·贝克竟然还有另外一个双重身份，为法国政府工作的秘密间谍。1939年，法国反间谍部门找到他，要求招募他充当秘密情报人员。约瑟芬·贝克欣然接受了任务，并且几乎是立刻就开始了间谍行动。他解释说，是法国让我一夜成名，巴黎人把他们的心都给了我，而我也准备为法国献出生命。在情报部门的安排下，他对抵抗组织进行了大力帮助，他给了他们一切，他的房子、汽车、私人飞机、他的钱。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将抵抗组织的人员安排在自己身边一起旅行，这让他们可以打探到更多的情况。二战爆发前夕，约瑟芬·贝克在整个欧洲和中东四处巡回表演。表面上他的工作是劳军挣钱，但是他的每一次旅行都有另外一个秘密任务，为英法情报部门搜集情报。由于他在战前就和纳粹德国的外交官建立了密切关系，因此他经常身着华丽的晚装出现在各大使馆、舞会、夜总会，并且周旋于高官之间，与一切他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人调情，从而搜集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约瑟芬和他的上司法国情报主管阿布泰回忆说，约瑟芬·贝克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巨大危险，他经常将德军要塞的照片塞进了内衣，而他随身携带的乐谱用蜜写药水写满了轴心国军队调动的情报。阿布泰说，有时他甚至还会将听来的信息密密麻麻地写在两只胳膊上，我告诉他这非常危险，他却大笑着说，哦，没有人会想到我是一个间谍。1940年5月德国入侵法国以后，约瑟芬·贝克又开始了另一项艰巨的任务。每天晚上，他利用自己的魅力游荡于各个军事检查站之间，设法为一些犹太难民搞来西班牙、摩洛哥护照，帮助巴黎的犹太人逃往拉美。之后，由于法国边界已经彻底被纳粹封锁， 法国抵抗组织弄到的德军动向情报没有办法送到盟国情报组织手中。约瑟芬又奉命前往摩洛哥，多次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做掩护，把情报转交到英国特工手中。1945年战争结束后，约瑟芬重返巴黎，法国总统戴高乐亲自授予他战争十字勋章和抵抗奖章。1975年4月，约瑟芬去世，几万人出席了他的葬礼。为表彰他对法国的独特贡献，法国政府为这位平民的葬礼鸣放了21响礼炮。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古丽播报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习近平今天9月3日下午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峰会上承诺，中国将再向非洲追加600亿美元的发展基金，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200亿美元向非洲提供信贷资金额度，100亿美元用于中非开发性金融专项资金，50亿美元投入自非洲进口贸易的融资专项资金。另外最后100亿，习近平承诺将在未来3年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不少于100亿美元。另外，巴西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昨天晚上发生火灾，博物馆的建筑被大火吞没，消防人员彻夜与火分搏斗，目前人员伤亡和损失情况尚不明确。该博物馆内收藏2000多万件文物。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首脑峰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习近平强调中国向非洲投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的非洲猪瘟疫情蔓延，超过38000头猪被屠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排9月份在俄罗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日本的防卫大臣批评中国和俄罗斯提升军事对抗力。文在寅将派5个人的特使团访问朝鲜，中国封锁澳洲的公营广播公司 ABC 的网站。美国驻中国和古巴外交官受到攻击的波数被科学家认为可能是超强的微波。中国网购巨头京东总裁刘强东在美国因为受到性侵的指控被捕后又被释放。巴西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遭到火灾，2000万件珍贵的文物的命运堪忧。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亚纳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播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 Ohel San 演唱的，歌曲的名字叫 Duva Bien。 听众朋友，我们祝您愉快，也祝您一切都好，下次节目再会。
C'est le monsieur dehors dehors, c'est qu'il aime le bruit des voitures, s'il s'amuse à faire le mort, c'est qu'il joue avec les statues, et si un jour il a disparu, c'est qu'il est devenu millionnaire, c'est qu'il est sûrement sur une île avec un palmier dans sa bière.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 que tu tout va bien.Si la voisine crie très fort, c'est qu'elle a pas bien entendu. Si elle a du bleu sur le corps, c'est qu'elle a joué dans la peinture. Et si un jour elle a disparu, c'est qu'elle est partie en lune de miel. En attendant les jours de pluie, elle met ses lunettes de soleil. Tout va bien, tout va bien.